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8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教宗方济各继续以恶习与德行为主题的系列要理讲授，邀请众人关注邪淫之罪。教宗接见圣地方济各会圣经学院师生，教宗礼仪长拉韦利总主教公布了教宗今年一月至二月的活动安排。耶路撒冷拉丁礼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近日访问罗马，并与教宗方济各讨论中东的局势。教宗方济各元月17号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以恶习与德行为主题的要理讲授。继上周谈论了贪饕之恶后，本周探讨了另一个总是蛰伏在心门的恶，即邪淫。贪饕是对食物的贪婪，而这第二个恶习则是一种对他人的贪婪，也就是人彼此之间，特别是在性方面的有害关系。请注意，在基督信仰中并不谴责性本能，没有责备。圣经雅歌这本书就是一对情侣惊人的爱情诗歌。教宗称，爱情是人生中叫人神魂颠倒的经验，是带来莫大惊喜的生命状态。没有人知道爱情从何而来，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时，就坠入了爱河。爱情要是没有受到恶的玷污，就是最纯洁的感受之一。陷入爱河的人变得慷慨，在馈赠中得到喜悦，写情书和情诗。他不再想着自己，而是完全投射于他人，这很美好。如果你们问一个谈恋爱的人，你出于什么动机去爱，他会找不到答案。从很多方面看，他的爱没有条件，缺乏理性。陷入爱河的状态有时也略显幼稚，因为他倾向于美化另一个人。然而爱情也会沾染罪恶，会被邪淫摧毁。教宗指出，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得邪淫格外可恶。首先是因为它摧毁人与人的关系。只要留意每天的新闻时事，就能看到多少爱情变成有害的关系。教宗称那些是缺乏贞洁的爱情，并进一步阐明贞洁不可与性方面的节制相混淆。贞洁远远超越性方面的节制，它蕴含着从不掌控他人的意愿。去爱意味着尊重他人，为他人的幸福着想，对他人的感受感同身受，愿意认识别人的心身灵状态，必须欣赏他人所携带的美。相反的，邪淫嘲讽这一切。邪淫具有掠夺性，予以劫掠，快速消耗，不愿意聆听他人，只听从自己的需求和自己的喜好。再者，邪淫是个危险的恶，因为性涉及所有感官、身体和精神。教宗警惕，性如果不发生在一段关系中，就会化成一条剥夺自由的锁链。因此， 色情影像是在关系之外满足性的欢愉，会使人上瘾。我们必须捍卫爱情，捍卫心灵、理智和身体的爱情，为他人奉献自己的纯洁爱情。这是性关系的美妙之处。与邪淫之恶搏斗，会是一辈子的事业，但其赏报绝对无比丰厚。教宗最后解释道，因为这攸关维护天主写在他创造物内的那份美妙。他在设想男女爱情时，不是为了相互利用，而是为了彼此相爱。那份美妙使我们相信，一起谱写历史胜过于追逐探索，培养温柔之情胜过于屈从占有的恶。真爱并不加以占有，却奉献自己，服务胜过于征服。今年是方济各会耶路撒冷圣经学院成立100周年之际，在此机会上，教宗方济各1月15号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该学院的师生。教宗鼓励他们为圣地坚持不懈的祈祷，并继续在基督宗教信仰的发源地为福音做出坚强有力的见证。教宗说，圣地以及居住在圣地民众的现状让我们感到悲伤，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情形都极为严峻。我每天与加沙堂区联络，他们正为目前情势忍受着极大痛苦。我们必须不懈地祈祷并采取行动，以遏制这场悲剧。教宗鼓励这些生活在圣地的会士们继续为福音做出有力的见证。他表示，你们临在那些受尽磨难的地方，把我们信仰的根扎在民众的苦难里。接着教宗说道，在你们纪念学院创建100周年之际，我敦促你们不要忽视这种研读圣经的方法，对圣经资料来源的严谨科学研究，因着最新的方法论和相关学科而变得更加丰富。愿如此的研究始终与天主圣洁子民的生活有所交集，更加融合，加以应用在对天主子民的牧灵服务上，和谐地汇集你们在教会中特殊的神恩。最后，教宗谈到该学院的工作，强调天主要求我们更好地聆听和了解他的圣言，以其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回响在世界中。教宗鼓励这些方济各会会士和学者继续投身于研究、教学和考古活动，并保持高水准。教宗礼仪处礼仪长拉伟利总主教日前公布了教宗方济各今年1月下旬至2月的礼仪活动安排。元月21号，天主圣言主日，教宗将于当天上午9:30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元月25号，圣保禄宗徒规划日，教宗将于当天下午5:30在罗马城外的圣保禄大殿主持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闭幕晚祷礼仪活动。2月2号，献耶稣于圣殿日，这一天也是全世界的奉献生活日。教宗将于下午5:30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2月11号主日，教宗将在同一大殿主持弥撒，册封征服玛利亚安东尼亚为圣人。2月14号，圣辉礼仪星期三，教宗将在当天主持的礼仪中以传统礼仪开启四旬期。当天下午4:30开始从圣安瑟尔莫堂忏悔游行至圣女萨比娜大殿，并在那里主持弥撒，举行降服礼及释放圣辉礼。 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1月15号周一觐见教宗方济各，与教宗共同讨论了中东的局势。在觐见教宗后，皮扎巴拉枢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和教宗讨论了加沙和圣地基督徒团体的人道主义状况，以及该地区的对话情况及对和平的展望。皮扎巴拉宗主教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加沙的基督徒正经历着与其他人一样的处境，他们的处境是全体人民正在经历困难的一个缩影。他表示，他与加沙的天主教堂区保持定期的联系，堂区位于加沙走廊的北部，目前那里的战斗较少。宗主教说，军事行动已进一步向南推进，但这里成为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没有房子，没有水，没有电，什么都没有，一贫如洗，且无任何机构存在。皮扎巴拉宗主教抵达意大利前，在约旦待了一周，他解释说，约旦的局势很复杂，但我要说，从政治和人道主义方面来看，它是唯一一个稳定的国家。当我们需要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时，我们的一个中继站是约旦王室。最后，皮扎巴拉宗主教表示，要寻求结束加沙战争并不容易，我们必须分阶段思考。现在不会有及时的解决方案，眼下最重要的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找到双方沟通的管道。天主教会将继续努力推进这一目标。厄瓜多尔天主教大学校长耶稣会士莱昂神父近日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介绍该国目前严重内乱的暴力情势。莱昂神父表示，该国的内乱是严重贩毒活动扩张的结果，内乱冲突的主要受害者是公民社会，我们是正在发生的暴力的受害者，公民需要保护和宁静。他说，面对厄瓜多尔的安全危机，为了生活、学习和工作，公民最关心的是能得到国家的保护。随后，这位天主教大学校长谈到了对新政府的期许。他表示，政府有必要加强对金融的管控，找出洗钱的方式，并推动采取措施，好能消除贩毒集团的社会基础。此外，政府应加强沟通，坚持反对暴力和贩毒的强烈立场，但应远离任何违反法律的言行。尼加拉瓜阿尔瓦雷斯主教、莫拉主教两名修生和15名司铎获释。尼加拉瓜政府释放了这19位天主教会的代表，当地媒体传播了这一消息，尼加拉瓜政府予以确认。除了一人留在委内瑞拉外，其他人已于元月14号抵达罗马，现在他们是圣座的宾客。马塔加尔帕教区主教、埃斯特利教区宗座署理阿尔瓦雷斯被判处26年监禁，自2022年8月遭软禁后，于去年2月入狱。莫拉主教是在去年12月被逮捕。教宗方济各于今年元旦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提到在尼加拉瓜失去自由的主教和司铎，他保证他在祈祷中的关怀，并邀请天主子民为尼加拉瓜祈祷。教宗祝愿始终寻求对话的道路，以克服艰难。去年10月已有12位尼加拉瓜司铎获释，圣座接受了接纳他们的请求，这些司铎在罗马得到接待。 被安置在罗马教区的一些机构中。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在紧密的现代生活中，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我们常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连话都不懂得好好说，导致我们虽然心里知道沟通交流的重要性，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增进家人之间的互动，从事婚姻辅导工作数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系列讲座中，提出了良性沟通的若干原则，包括使用清楚明确的语言，行动态度要和思想感受相符合，用同理与倾听的态度，用我的讯息来表达感受，有不清楚或误会时愿意交谈澄清，坦白诚恳，分清楚人与事，以及传达自己的关怀。上周我们讨论了语言清晰以及行动和感受相符合的课题，现在我们要来探讨同理与聆听的态度。任修女指出，所谓的同理心，就是要进入别人的感受，体会他的感受。比方说，妻子对丈夫说，你下班不早一点回家，我一个人在家里，面对两个不会讲话的孩子，觉得很郁闷。这时候，我们要深入妻子的内心，体会她的心情和感受。而不是对他说，你妈和我妈还不都是这样过来的，才把我们一手带大，哪像你有那么多毛病，只不过是在家带两个孩子罢了，有什么不舒服的？这句话一下子就把妻子的感受完全否定了，当然无法进入他的心情。事实上，对于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来说，她和先生一样有能力，同样能应付很多事情。就像是已故的英国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那样，也能够成就大事。可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很多妇女甘愿留在家里陪孩子。如果是陪伴成年人，还能跟他有所交流。而小孩子不但无法沟通交流，而且他们是世界上最不讲理的一群人。父母亲越是要求孩子做什么，孩子越是不配合，有自己的主见。所以，做妻子的成天在家里面对这些小家伙，实在很辛苦。对于某些在职场顺风顺水的妇人来说，他之所以选择回归家庭，在家里照顾小孩，是为了给孩子最恰当的成长环境。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选择。如果把孩子托给保姆带，做母亲的会很不放心。因此，丈夫必须进入妻子的感受中，理解在家带孩子的不容易。 妻子对他早点下班回家的期许绝非无病呻吟。更进一步说，要是丈夫能体会到妻子的辛劳，那么妻子一天的苦闷就能化解了。有的男士问仁修女说，这么简单吗？仁修女回答他们，是的，就是这么简单。倾听不是只听见一句话，而是要听见对方的心情，要从他的言语听出他的心情，要从他的表情看出他是否有很深的渴望。有时我们能从对方的眼神里看见他的恐惧，有时能看见他需要自己的肯定和鼓励。说到这里，我们邀请各位已婚者反省，你们有多久没跟配偶彼此凝视了？让我们用心去听，用心去看，这样更容易深入体会他人的内在心情。另一个沟通的窍门是用我的讯息来表达感受。在认识什么是我的讯息以前，我们要先省思，平常我们听到的讯息是怎么开头的。比方说，有的丈夫会对妻子说，你这个人真没用。听到这句话的人心里一定会感到很不舒服。可是这也许是丈夫的口头禅，当他脱口而出时，很可能不是真心觉得对方是个没有用的人，没有这么强烈的意念，甚至是或许夫妻相处久了，妻子会发现婆婆也常说同样的话，原来这只不过是夫家的坏习惯而已，并没有贬低妻子、责备妻子的意思。同样的一件事，如果要用我的讯息来表达我的感受，可以说，刚才我听到你说你真没用时，碰到我过去背景里的经验，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因为我的爸爸经常骂我没用，虽然我早已不是当年的我，但是听到这句话还是会觉得很不舒服。我听到这句话时，内心就不由自主地有了反应。我知道你并不是要贬低我，这只是你的口头禅，所以我很愿意让你知道我的感受，并不是要你马上改，也知道你不一定会改得过来，可是我要对自己负责，疏导我的感受。仁修女建议不要让感受在身体里堆积，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尊重自己。重点在于传达感受，而非要求对方修正。如果我们对他说，一天到晚讲我没有用，你这个坏习惯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虽然你不是在贬低我，但是这个坏习惯应该改掉才对。很多夫妻吵架都是针对别人的问题，认为你这样不行，你要改掉这个毛病，这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用我的讯息来表达，则是说，我听到你讲的这句话，马上有一个直觉反应。我也是有限度的人，我需要跟你澄清一下，跟你沟通交谈，让我的身体可以化解这个感受，这是我对自己负责，我也不要求你改。简而言之，我的讯息是从我开始，谈感受而不是讲理。别人的行为交给他负责，我负责我的部分，也就是疏导自己的情绪。 今天我们介绍了家人沟通的两大窍门。一是同理与倾听的态度。二是我的讯息。同理与倾听指的是聆听他人的感受，设法理解对方的理由，设身处地为人着想。我们在聆听他人时，不光是听见他说出来的话，也要听出他从眼神和肢体传达出的情感。很多时候，我们不必多说，只要在听的过程中，让对方感受到被接纳，他的苦恼和失落就能迎刃而解。至于我的讯息，则是要认清感受交流的目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在倾诉自己。对方或许听完了我们的感受后，还是跟我们意见不一致。他也许依然顾我，但是我们通过诉说，舒缓了自己的情绪，以免陷入负面漩涡里，无法自拔。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仁修女的带领，认识沟通中的澄清误会和坦诚相待。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35-38。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